一个重点哈，渴望成为健康教会的三件重要事工。好，先补充写一下，渴望成为健康教会的三件重要事工。好，找个空白地方先写下来，渴望成为健康教会的三件重要事工。第一个就是传福音布道。好，没有传福音布道，没有人，其实也没什么好做的。好，渴望成为健康教会的三件重要事工，第一个传福音布道，第二个落户事工。落户事工，你传福音，人家信主了，然后来了啊，很多都是在小组里面，对不对？幸福小组或家庭小组，他们感动了啊，或者是你探访他了，他想要受洗，受洗了来到教会，结果就遇到豆豆先生遇到的事情，会想来吗？不会，我跟你讲，心里面就很多为难哈。所以，哎，布道辛不辛苦？布道的过程辛不辛苦？很辛苦呢。那如果来到教会，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落户，又跑掉了，你说是不是很可惜？真的很可惜，所以每个环节都有这样。第三个就是养育训练，养育训练，好，就像各位，我们在这里也，我们都彼此在学习，在成长。好，那这几个部分没有一个部分可以少的。好，人如果没有被教导，除非你本来就是一个做这些啊，比如说服务业或者是一些接待工作人，你会比较有 sense。那一般人有没有？其实不太有，所以要不要教导？要教导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信道课可以分享那么多，他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可以分享很多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彼此学习，所以这三个部分哪一个部分都不可以少，少了呢就会怎样，白做工。好，就像现在不叫奥巴马，川普做白工一样。OK， 来，我们再补充写一下，新家人关怀是什么，新家人关怀是什么，我们先来定义一下新家人关怀是什么。第一个，新家人落户事工，新家人落户事工，好，落户就当然就是介绍家里啦，或者是预备环境啦，哦，就像你如果家里面妈妈怀孕要生小孩，你不会说等到生的时候我再来买小孩子的东西，没有这样的爸妈，都是什么先预备好的。好，第二个中保事工。中保事工，中间的中，保证的保，中保事工，就像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，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，他就是什么瞧好。所以新人来到教会，在教会的环境也好，人的状况也好，我们要成为什么一个中保事工。第三个，改变和相遇的过程，改变和相遇的过程。好，不仅是我们的新人，也包括我们自己。好，所以包括我们团队重不重要？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安息，我们怎么帮助人家安息？所谓的安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而我们在主日的聚会当中，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发现别人需要，也发现别人怎么跟神之间连结的问题，我们也很难帮助别人。好，所以是一个改变跟相遇的过程。第四个，将焦点放在新家人关怀的同工，将焦点放在新家人关怀的同工，团队很重要。好，所以不只是新来的人有需要，我们自己同工，请你要不要彼此学习跟成长，爱心要不要扩张，教会越大，来的人的种类是不是越多越复杂？对，什么状况都会有。好，所以我们成为服事的人，不要以为招待是一个很不重要的，招待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去到一个地方，看到一个笑脸迎人，然后一个温暖的握手或拥抱，我跟你讲，那感觉是差很多的。如果一来都是大家都对你扑克牌脸，你会不会想再继续？我跟你讲，完全不会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自己的同工，那我们不可能随时都是保持好心情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嘛，你的生活又不是这样子一片祥和一帆风顺，根本没有嘛。好，但是我们怎么样让生命成长好，让我们遇到这些新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调整跟改变，去预备好自己。好，这就是生命嘛。所以各位，做行政的他的生命重不重要？做行政的生命不比传道人的生命更不需要 内在的力量，对吧？因为做行政的直接都遇到什么很多如你的事情，对吧？如果特别你在公司或学校做行政的，你会发现其实当行政的人特别需要生命，有没有啊？明明叫你交钱，你就这么拖下去吧，就考验你对你的耐心有没有？有。所以很多服事岗位其实都是非常需要生命的哈。他不见得会对传道人那样子对待，但是可能就对你这样对待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其实都是非常需要一个好的生命去服事人哈。来，第五个，新家人关怀训练不是教育新朋友。新家人关怀训练不是教育新朋友，记得不要用教导者的角度。好，新家人关怀的训练不是教育新朋友，乃是同工和新朋友彼此认识。重点，好，重点不是在教育他说你要适应我们哦，你要知道我们哦，你要照我们的规矩哦，不是这样哦。新家人关怀训练不是教育新朋友，乃是同工和新朋友彼此认识。乃是同工和新朋友彼此认识。新家人关怀训练不是教育新朋友，乃是同工和新朋友彼此认识。第六个，不是教导者，乃是带领者。不是教导者，乃是带领者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遇过三岁小孩？三岁小孩，你跟他讲规矩有没有用？完全没用，你就是好好带他就好了。所以新朋友来到我们这里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圣经在哪里不知道，圣经翻到第几页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要不要帮忙他？要。你不要，千万不要期待他什么都知道，或者是你以为你讲过一遍他就会做，你去跟三岁小孩讲讲看好了，讲完之后还是什么？一片混乱。所以重要的，我们不是教导者，是什么？带领者，就像爸妈一样。第七个，以教会为中心的事工和复兴。以教会为中心的事工和复兴。以教会为中心的事工和复兴。所以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，好，非常的重要。来跟你旁边讲，新家人事工是很重要的，这是真的，不然真的是努力了半天就是什么白费了。好，你开幸福小组开了两梯，他终于受洗了，来找车位找不到，气死了。然后一进来看到一个扑克牌脸，我招谁惹谁呀？然后就这样，那不然我去别的教会好了，那你不是白费了吗？好，去别的教会，如果去异端呢？啊，你不是惨了？辛苦了半天，结果什么？没有果子。好，所以我们每个部分其实都要这样学习看过来。我们看第一个，来，要诚心的欢迎新家人，诚心。好，我想人，当我们真的从我们内心去爱他，去热情的去接待他，人是感受得到。好，来，第一个，初次来教会的新家人是怎样的心情？把心情画起来。好，我们先了解他的外在，懂得去观察他的外在。第一个，对教会的环境感到陌生，对吧？好，那你把写常常会觉得不知所措，常常会觉得不知所措。你知道人来到教会，对一个新的环境，刚到一个新的环境，请问你会放松还是会紧张？都是紧张的。那你知道人又有内向跟外向，对不对？那外向人当然有时候或者是成熟的人挤啊，他就问说厕所在哪里，但是内向的人呢，他就非得忍到最后他才会问。所以我们要主动积极，所以人家来如果是哎第一次来哦，厕所在哪边啊，饮水机在哪边啊，这个地方叫什么，那个地方叫什么，稍微简单介绍一下，让他有什么安全感。好，好，第二个，因为一切都十分的生疏尴尬，所以想尽快的离开那里，离开那里。这都是我们的第一次到一个新的环境的心理背景。为什么？因为缺乏安全感啦、我哪知道你们这里要做什么？那特别对基督教又不熟悉，哎呦，等一下会不会叫我干嘛干嘛干嘛？好，要跪下要干嘛？要叩头要干嘛？我跟你讲，很紧张的，但是都小心在观察你们在干嘛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的 内心的状态。所以如果没有主动去解释许多的问题，他其实就找时间找机会要怎样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让他觉得很不适应。第三个，因为初次接触礼拜的氛围会感到什么胆怯跟不习惯，有没有？你底下把它写，特别内向的人，特别内向的人。好，这个人的个性基本上是上帝给的，但是你如果成为一个新家人招待的人，其实来你跟他讲几句话或者是看他的反应，你要分辨得出来。好，分辨出来外向的也许他自己会去解决许多他面临一个新环境的问题，但是内向的人你要主动积极去帮助他。好，内向跟外向没有对错的问题，那是上帝给人的属性。好，来第四个，他们会渴望与弟兄姐妹交通，以及有什么归属感，空格把写归属感，这是人心理的基本需求，归属感。刚刚看的豆豆先生，他到那个教会坐在那旁边人会不会给他归属感？完全没有。好，那真的会把人家推在门外，下次他真的不会想去了。好，因为他看见他的需要，有没有任何的协助？找不到卫生纸，他动都不动，而且所以如果你看到旁边有需要的，你不要说啊，现在牧师正要讲到非常的神圣，我管你流鼻水还是流鼻血，我是不管你，这样对不对？不对的哦。你要看见他的需要，要主动帮助他。来第五个，他们会期待生活中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。这就是人为什么来教会，但是在一个新环境，他会告诉他一进来说，哦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面临一个生活的风暴，我有一个很大困难需要解决，会不会？当然不会啊，我跟你又不熟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很认识你，我讲的我哪知道你会怎么想我。所以来大部分都是带着问题，但是不能讲出来，但是来了半年都没有人可以帮助他，或者是他也不敢讲，因为都没有人要跟他认识熟悉，那来了半年都没有解决，他会继续来吗？也不会。好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人来到教会基本上表面上看起来都没问题的，但里面都有一个需要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帮助他融入我们的群体，有归属感，有安全感，甚至在认识的过程当中他才会把这个东西解开，对不对？那通常在主日不太容易啦，在小组比较容易。好，所以这个新家人的接待不是只有教会哦，也包括小组，不是吗？如果我们小组是像刚刚那个教会那个状态，一个带一个新朋友一进来，我们这时候大家在敬拜都是非常的 holy holy holy， 都完全不管他。我跟你讲，他怎么融不进去，他心里面整个感觉也是很不好的。好，来第二大点，所以刚刚讲的是外在的一些心理的状况，接下来讲他们灵里面的内在的一些状况。为了有效的服侍新家人，应当了解一般人的特征。好，在这边指比较多是内在的灵里面的。第一个，对死后的世界漠不关心，空格把写漠不关心。人来教会，当然前面有讲到说很多人是带着需要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在教会得到解决。好，甚至他会觉得教会的氛围很好，人跟人关系特别，这表示他有没有需要？有，他在人际关系上面有一些需要。但是只有这样吗？不是。今天人会来教会是谁让他来的？上帝来的，上帝拣选的他才会来。我跟你讲，不然一般人哪里会对这种东西有兴趣，对吧？我活得好好的，我哪需要救主？但是他会来教会一定是什么？神在做工，神在做工，他的灵里面最重要的需要是什么？得救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来，大概一开始对死后的世界是漠不关心的，他觉得我这辈子都搞不定，我都搞到未来干嘛。所以你不要太快跟他讲的太多，他也承受不住，所以你要慢慢的去引导他。这些都是了解他的基本的背景。第二个，对看不见的灵界有错谬的想法，对看不见的灵界有错谬的想法，所以有很多错误的想象。那这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先了解他们的背景。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在台上讲天使，他如果第一次来教会听到天使这个名词，他怎么想象这个东西？小小孩拿弓箭，小翅膀，很可爱，对吧？所以跟圣经讲的天使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是希腊神话的，了解吗？ 那根本不是圣经里面的哈。圣经里面讲的天使一脚踩在地球，一脚踩在月亮，大还小？不要小看哈。OK， 所以我们很多的用词哈，如果你发现他有疑问，或者是他想问，记得主动积极回答他。好，不要以为他都会了解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泡这一关境泡久会怎样？习以为常，以为他都了解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老鸟，人家进来，我们都觉得，哎，厕所在哪？你应该知道啊，就那里啊，有没有？你会觉得还要问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要开始主动去了解人的需要，主动发掘人的需要。当你给他需要上的满足的时候，他就会感受到爱。不然你口口声声讲爱，他感受不到，那有用吗？好，来第三个，在人群中会感觉到孤独。好，你把写，因为不晓得可以跟谁讲话。你去到一个群体，一堆人，找不到一个可以讲话的，你的感觉如何？是不是觉得很孤独？哎，明明旁边一堆人，但是却觉得很孤独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主动跟他讲话，他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好，他会很开心的。好，来，好，所以有时候新朋友来，师母，其实我刚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师母就常教导我，成为同工了，他就教导我。其实你看久也大概知道哪些是第一次来，哪些是新来。哪些已经是老鸟的，你要特别关注那些什么刚来的，要主动走过去问说：“哎，你是谁啊？我不太认识你，可以认识你吗？”哎，今天换作你是新朋友，有人主动过来介绍认识，啊，你又是同工，你觉得他会不会开心？一定很开心。所以我们要养成这个气氛，面对一个新人哈，那当然大雅教会比较不容易发生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人数少，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你是新来的。但是这里呢？我们有几堂，对不对？你搞不好来了半年，你看到这个人说：“哎，你是第一次来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我已经来半年，因为我都是第一堂，你是第二堂的。”但我们要主动积极哈，就算你问了半天，答案不是第一次来的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但是你只要问到一个第一次来，他会觉得很窝心，很窝心，说：“哇，这里有人在意我，不是完全不在意我。”哈，好，来第四个，有隐藏的伤痕跟痛苦。但他不会太快跟你讲的，但是他真的是有需要的。好，我们要了解人，要了解人的灵。第五个，看不清自我的定位。好，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不被认识，在我们的群体当中不被认识，也不认识人，所以他在这个群体当中的定位清不清楚？完全不清楚，不认识人，也不被认识，在一个新的群体里面。所谓的定位不是他永恒生命的定位，是他每到一个新环境要不要定位，要定位他跟人的关系。好，那定位很简单，我随便举个例子啦，今天如果政府首长刚好在那边开记者会，你跑过去啊，跟讲台人在那边聊天，这个定位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对一个环境你本来就会有定位，这时候你该做什么，这时候你可以做什么。所以他来到这里不被认识也不认识人，他第一个时间面临的就是什么？定位压力的问题。他不晓得可以找谁讲话。如果你主动跟他讲呢，他就有一种安全感，哦，我至少认识的人，等一下如果我有问题，我知道可以找谁，找刚刚跟我讲话的那个，对吧？因为他认识我，我认识他了，我知道，至少知道他名字。所以记得，你给予人安全感，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学习设身处地。来，第六个，现在数位时代各样的弊端里面，哦，你把写，传播媒体、手机已经把人训练成不专注、没耐性了。传播媒体、手机已经把人训练成不专注、没耐性了。现代人的特性。好，传播媒体、手机已经把人训练成不专注跟没耐性了。所以，如果你常常滑手机，你常常看电视，人是很容易犯这个问题。现在孩子是不是常常这样子？如果他常看电视的话，每隔两秒就换一个，啊，不止哦，可能一秒钟就换一个画面，有时候还更快。所以他对于信息的判断的习惯就变成什么？要很快，就咻咻咻咻咻咻。所以你讲了半天，我们现在人啊，对于 接待新人要重新学习什么？要有耐心，要有耐心。好，我们自己的问题先发现，然后对方也一样的问题。这些手机还有媒体都已经把我们把这世代人训练得很没有耐心，也不太容易专注。好，所以但是你关心一个人如果没有耐心，他想要问一点问题，然后你就，他敢问吗？他如果再内向一点，他是不敢问，他下次就觉得这地方也不是很可爱，我也不想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怎样？刻意训练自己有点耐心，对新朋友哈。来，第七个，活在不幸跟不安当中，活在不幸跟不安当中。好，讯息爆炸嘛，这个是讯息爆炸的时代。好，那有时候真的是被这些资讯充满，我们也蛮头大的哈。第八个，追求属世的欲望跟娱乐。所以有时候对于灵里面的需要真的是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我们要慢慢开启。好，所以比如说苗圃八福的课程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？开启他最灵界的知识跟认识，对吧？因为人真正能解决生命的问题是从属世的知识吗？技能吗？还是灵里面的？是灵里面的生命安全感爱这些东西解决了，他就有能力去处理他外面的事情。好，来第九个，只有福音才是人生真正的答案。好，李白写，未领受耶稣的爱，所以心中不安焦虑。这就是现代人，只有福音才是人生真正的答案。未领受耶稣的爱，所以心中不安焦虑。但是他对耶稣都不认识了，他怎么知道他需要耶稣的爱？好，所以了解这些只是预备我们自己怎么帮助他。好，如果各位你是做生意，你更知道。好，你要得到一个客户，要得到一个约，你要认识你的客户。你不认识你的客户，他也很难对你有安全感。那一旦你认识他，跟他关系好，有时候他一个信任感，他也不需要看你的商品啊怎么做啊简报啊，完全不用。我就信任你这个人啊，我把需要告诉你，直接签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子。好，来第三点，接下来讲做法。新家人不可能毫不费力的若父，我们应当如何的服侍他们呢？好，也就是说这个就在讲什么是有效的做法。第一个，我们要以真诚的心表示欢迎，以便给他们留下好印象，把好印象圈起来。好，好印象会在他里面告诉他一个讯息，这个地方我还想再去。不好的印象就会告诉他一个讯息，卖了，不要去那个地方了，因为那让我 不太开心。好，来第二个，一定需要照顾和体谅。好，空格八写照顾和体谅，千万不要一开始就给人压力。你来教会你应该知道啊。好，然后翻到第几章，然后看到他不知道，他问你，很不耐心的说啊，新约了，新约不知道吗？后面啦，启示录啊，就最后一章呗。你这些表现，我跟你讲，他下次真的不想来。然后来刚来教会啊，我们教会有装备训练，说你要上课。OK， 他都不晓得什么叫做双翼课程，他都不晓得他为什么需要，你就告诉他说你要上课，他心里面就这样，哦，这教会很有压力，我才不要来。好，所以记得你不让他认识了解，你就不要怎样叫他做这个做那个。你一定要怎样等候，要慢慢介绍让他了解。一个人会做一个决定，一定要认识他是什么价值，跟我的关系价值是什么，他才会做决定，对吧？你买冰箱不是这样吗？好，你即便有需要，你要不要去认识冰箱？冰箱有大有小，对吧？有很多种方式，你要去认识之后你才会下决定嘛。更何况信仰或者是装备系统课程都是。来第三个，要在一旁帮助他们使他们做好礼拜，又有耐性的介绍教会的环境。好，有耐性把它圈起来。好，如果你是外向型的，基本上耐性比较差一点。好，你就要训练自己，不管你是什么性格，其实基本上都是可以被训练可以被扩充的。好，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你是什么性格就把自己陷在那里面。因为之前那个刘大明牧师来，他就是在教导我们这件事情。性格只是帮助你从哪边出发，可是不代表你限制在那里。好，你可以认识，你可以扩充使自己有各方面属性。好， 来，第四个要介绍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们认识，并要帮助他们有好的关系，好的关系。好，因为人是跟着关系走的，不是吗？人是跟着关系走的，因为关系是什么？关系是爱表达的场所、场域。关系是爱表达的场所跟场域。没有关系，你说你爱他，少来了，那只是你讲讲而已。好，在关系就是什么？关心嘛，关心关系，这个都是认识他嘛，看到他会跟他打招呼，就是有关系，有关心嘛。好，在这个当中，爱就会怎样在这里面呈现。好，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讲爱，不是像世界的人讲爱那么的空泛，那么的虚。好，第五个，我们当尽全力服侍新家人，好让他们觉得他们是来到一个很好的教会。你把它写，原理就是爱灵魂，原理就是爱灵魂。好，原理就是爱灵魂。各位，你如果爱神，你就会爱人。你爱神，你一定会爱人。那如果你爱神很难爱人，那是什么问题？我们受伤，对吧？所以你要得医治，因为你爱神就会爱人，因为人是按着神形象，虽然人不完美，但是爱神跟爱人在神的律法先知总纲里面是不是同一条？是同一件事情。你爱神就会在哪里？在爱人上面呈现。好，所以耶稣会讲，你们的眼若不能你们若不能爱眼睛看得到的人，却说你爱神，你是说谎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真实操练爱，要不要操练？爱人不容易，爱神我们很容易讲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好的无比，所以我们爱他不会有任何损失。爱人呢，我今天对你好，你不见得会对我好，对吧？但是爱是用交换条件的吗？不是哦。好，所以爱是我们的品格。刚刚讲在关系当中我们所呈现的品格，这个叫做爱。所以爱不是世界上人讲的那么空泛，好，是真的一个真实的品格，在关系当中所呈现的状态。好，所以 是我们可以决定的，不是让对方回应我们，我们才会决定爱他的，不是这样的爱。所以原理就是爱灵魂。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心，其实你到哪里都会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真的爱灵魂，你也知道他不完美，你也不会在他的身上苛责太多，要求太多的事情，你就会爱他。好，如果特别你当爸妈的，你有小孩，请问你小孩小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好吗？不，什么事都做不好。但你爱不爱他？哎呀，你光看他的脸就觉得好可爱。你现在看到人会觉得可爱吗？还是心里面很气？看看自己有没有哪些地方受伤了，真的到神的面前得医治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很开心的人。来，第四大点，若我们以诚心欢迎服侍新家人的时候，会有哪些的祝福临到我们呢？好，做工人其实也是有好处的。第一个，我们会满满的经历上帝的爱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把彼此相爱圈起来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彼此相爱。耶稣的话不也讲吗？坐在最小人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今天他即便是新朋友，我们坐在他的身上，就坐在谁的身上？主的身上。所以你不要去衡量他够不够格，你是做给主的，就无所谓他够不够格了。好，一样对待你的家人也是如此，不是吗？我们习惯于衡量我今天的付出值不值得。好，所以那种爱就是什么？有条件的，有所保留的，交换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属性呢，我可以决定不管你状态如何，我决定我呈现我个人的品格就是那样子，恒久忍耐，有恩慈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好，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。来，我们翻过来，第二点，按着所得的恩赐被主使用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我们是不是有付给你一张讲义？就是发现恩赐里面有关心家人事工的恩赐，你可以看一下有哪几项恩赐。其实里面跟新家人最多有关的是什么？有没有？就是接待。好，接待第二十项，其实十二项也很多，对不对？ 帮助人的。好，还有什么？牧养，牧养的人。好，然后还有劝勉，劝勉。昨天领袖之夜才分享一个东西哈，什么叫做好的领袖？好的领袖第一件事情，逼人家面对现实。那你都没有病耻感，我怎么帮你？你都没有病耻感，啊，医生怎么帮你？好，那问你这个那个，你说啊，都还好了，都还好了，医生就谈不下去了哈。所以帮助人的也是成为新家人事工。所以如果在教会当中你要加入新家人事工哈，你就发现就看看啦，你的恩赐里面有这几项的时候啊，不要客气啦，好，因为神量给你的就是这个，你就把自己这样摆上去，你就发现你会做得很开心，而且有果效。好啊，当然我们这也为门徒班课程，所以你也了解这些知识哈，因为将来可能都预备你成为一个组长，对吧？组长的生命，那你当组长，你要找谁专门去接待刚来领小组的新啊家人？其实你就要找这些啊有这些恩赐的人哈。来，第三个，因着服事会带来属灵的成长。空格八起属灵的成长，马可福音10章14节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夺人的赎价。好，所以你发现因着服事会带来属灵的成长，因为神的话怎么讲？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有福嘛，对吗？你生命成长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一个最大的益处？是啊。好，好，第四个，会有属天的奖赏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你做工上帝一定会奖赏你，好，你绝对不会做白工的哈。马太福音10章42节，无论何人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所以一定会什么赏赐，即便你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刚刚过来的路上跟人家撞车了，但是新朋友来，你从脸上挤出笑脸来，上帝都要报偿你，对吧？阿们吗？阿们。所以一切都值得了哈，因为神是信实的神。好，好，第五个，会建立起成就世界意象的工人，空格把写工人。使徒行传9章31节，那时犹大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，被建立。凡是敬畏主、蒙神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。所以，教会要发展，是不是需要各种不同的人？那各种不同的人从哪里来？就是我们传福音布道嘛。那传福音布道好不容易我们很辛苦的到他愿意来教会，如果我们在落户事工上没做好，那不是前功尽弃吗？那教会怎么发展？完全没有办法发展。小组都一样，好，那教会不是全职同工或牧师的，教会是谁的？耶稣基督的。记得你是他的合伙人，阿们吗？你是耶稣基督的合伙人。圣经里面讲的啊，神所设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教师、有牧师、有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重点到底是前面还是后面？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因为对上帝来讲，没有一个灵魂是不重要的，每一个灵魂都重要。每一个灵魂最重要就是他要被发展起来。那前面设立的职分是未来帮助后面可以发展起来。所以如果最后只是全职同工，或者是小组长，或者是传道人做，那就完全违反圣经的原则，对吧？所以跟你旁边讲，你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再来上第二课。